上
我们怎么样有美好的生命见证。我们谈到有三个重要的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认真工作，给出你最好的，经营良好的关系和团队，公开承认你对神的信心。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也是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最后的一讲，我们要谈到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职场和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取得平衡。这个包括在我们的学校跟教会，在我们的家庭跟教会，甚至于是包括我们职场跟我们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关系。我相信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谈到平衡的这个议题的时候，这个议题一直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挑战，阿们吗？其实我们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没错，我们都希望把我们所有每一个角色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做得很好。那么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力不从心，许多时候我们是分身乏术，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事情都全部把它做得很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做一个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抉择的问题，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就好像在玩那个转盘子的这个游戏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表演里面，好多盘子在上面转的时候，今天许多时候当然这个表演的人，他希望把所有的盘子每一个的转能够转得好，都不要让它掉下来。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兼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其中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盘子落在地上，然后你好好保住了那个更重要的盘子。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经常会碰到的。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是在我们的职场，不管是在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不管是在我们的学校，我们希望都能够有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生命肯定会 burn out， 我们生命肯定没有办法招架得住的，我们可能会被拖垮的。我们要怎么样来踩踏生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呢？有几个重要的认知。首先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同时扮演许多的角色，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要了解平衡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其实今天如果你稍微观察一下我们的大自然的现象的时候，我相信你不困难去发现一件事情，它们往往都是一种动态存在，动态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方式。你比如说我们的四季，春夏秋冬这样的一个循环运转，你比如说海洋跟风之间的互动，这个交流等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生物链，或者是说食物链 food chain， 这样的一个生物链的话，就是一种动物或一种植物，是为了自己本身的生存，它必须要依赖另外一种的动物或者是植物。你比如说肉食动物就要依赖草食动物，草食动物就要依赖绿色植物，阿们吗？这个就是一个链子，一个圈。当这样的一个循环，其中有一环如果出了问题，如果一环它有改变的时候，那么整个生态都会改变的。不仅生态改变，我们人生活的方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讲到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不要说别的，就是以我们纽西兰这个地方来说吧，我们知道在新西兰这个地方的天气气候非常的温和，雨量充沛，所以说到处你就会看到一片绿油油的这样的一个草地。在这里的牛羊，他们不必喂食一些这个杂粮，一些谷粒的东西，也不必喂食一些人工饲料，更不用喂食所谓的瘦肉精等等的东西。而且再加上我们这个地方地广人稀，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调查的结果，所有农场几乎平均每一个农场都有300头的牛。 而且每一头牛都有两个超长大的活动空间，阿弥陀佛，哇，这个不得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不像有一些的国家，他们的牛是这样子的，被关在一个牛栏里面。你看这两个多么不同的世界，牛他们真的是有时候看到他们关在里面的时候，就好像关在这个笼子里面，好像关在监狱里面，非常的没有自由的。不只是我们的牛，我们的羊更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羊，这个地方非常的多，平均我们每一个人在纽西兰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 6.5 只的牛，阿妹吧，羊。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么多这么大量的一些我们的这些羊啊，或是牛等等的牛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宽广的草原里面自由自在的活动，吃草，喝纯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所以每一头牛每一只羊都很 happy， 都很健康，阿妹吗？我们吃羊肉喝羊奶也是喝得很 happy 很爽，阿妹吗？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享受得到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优厚的环境之下，你虽然这个地方的牛肉羊肉还有这个奶制品，它的出口量是全世界第一，羊毛的出口量是全世界第二，牛肉的出口量是全世界前十名以内的。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地方真的是与天独厚的一件事情。我们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纽西兰的经济几乎完全是依赖畜牧业的出口来收入的。然而好不好，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哪一天因为着温室效应或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天气突然间变热了，草突然间枯黄了，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相信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纽西兰的经济，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们生活的生计。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我们纽西兰政府不是人民能够有一些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肯定没有办法来维持这个国家它的经济的平衡，老百姓的生计更是会面临到极大的这样一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绝对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这是行不通的，阿妹吗？今天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因为我们整个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环境，就好像是我们在做跷跷板一样。今天如果您要维持跷跷板的平衡，很重要的就是当一边的它的位置改变的时候，你要不要改变？你肯定要改变。如果你一直都不改变的话，这个跷跷板永远没有办法平衡。所以说要维持整个生态，要维持整个我们生活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是要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随时准备有一些的应对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同样的，今天你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绝对也不能够期待我们的生命的旅程还有境遇都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经历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高山或者是低谷，我们会经历到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生命的季节。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当中来取得平衡的，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们来看到全世界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红色的部分我们请弟兄来念，蓝绿色的部分我们请姊妹来念，我们请弟兄先开始，一起来。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姊妹，生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投掷石头有时，堆砌石头有时，拥抱有时，不拥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寂寞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 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所罗门王一口气谈了14个不同的人生季节跟这样的一个处境。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直处在这样一个动态的平衡当中。那么或许你会问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静止的平衡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样一个静止的安息呢？请你跟各位讲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好不好？让我给你一个正确的而是唯一的答案，就是唯有当你躺在这里的时候，你的生命才真正的平衡，啊，对吗？你的生命才这个地方，除非这么样的情况，在这之前，你的生命永远是处在动态的这样一个方式。各位，在我们动态的人生当中，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人生当中，其实是上帝的创造之美，阿门吗？我们说有山有谷的地方，它的绿总是比较漂亮。各位去过美国的大峡谷吗？我去过几次，美国的大峡谷，哇，感谢主哈！美国的大峡谷哈，我们看看，因为这张图是从他们的 Phoenix 就是凤凰城那个角度来看过去的，非常漂亮，有一种层次的感觉。16年前师母跟我有去到那个地方，哇，我当我站在上面的时候，就是那个峡谷上面那个地方，岩石最上面的地方有一个观望台，可以看到整个鸟瞰所有的全景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晓得怎么样，我内心里面很自然的由心中发出的一首诗歌，主啊你真伟大。有没有听过这一首诗歌？主啊你真伟大，神啊你真伟大。我内心里面勇敢的对神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最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我们当中的平和兄跟梁春姐，阿妹吗？各位同意吗？有没有同意的？啊，感谢主哦！所有的纽西兰的这样的一个山，他都爬过了；澳洲的山也爬得差不多的。最近他们刚刚从澳洲的那个哪里啊，达尔文，北部的达尔文，那听说是澳洲啊第二漂亮的地方，刚爬回来。平德兄就跟我讲说，这次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去澳洲爬山，请你跟各位讲说，听听就好了。我相信他们有机会还是会去的，他们爱上了爬山。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小组的聚会当中，好几次当平德兄他爬山回来的时候，他在做爬山的见证的时候，他每次就跟我们讲说，看到这么漂亮的这些风景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们内心里面说，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了啊，就叹了口气，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了啊，是这个样子的。从他的内心里面就自然而然生出对神的敬畏。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有高山有低谷，有生命的各种不同的季节，这些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绿，阿们吗？当你的高山低谷悬差越大的时候，你的绿越壮观。就好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峡谷，被称为是世界七大奇观的之一啊。你看它的绿都飘荡在那里，高山低谷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各位，神创造出这一些绿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乃是要让我们能够去追求永恒的生命的意义，乃是要我们能够去学习怎么样能够去敬畏神。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谈到那一位智慧之王所罗门他所说的，我们一起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保持一个职场跟教会、学校跟教会，还有我们的家庭跟教会、家庭跟职场等等之间的平衡生活，我们就必须要先认清一件事情，平衡是动态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因为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人生季节，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角色要去扮演， 我们都需要学习认清自己目前的处境，然后给予一些因应的适当的因应措施。就好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保罗这句话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是要有弹性的，跟你哥们说生活要有弹性。因为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每一个阶段它的重点都不一样，我们的时间也是这么的有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以现实为依归，就是必须要学习依照我们实际的处境还有情况，然后在时间的安排上来做一些规划，怎么样做出平衡的有效的规划呢？这是接下来我们要所要讲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重点就在于说，你要选择你的优先顺序。我们最常面对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身兼数职，而且每一个职份上都是由我们所要去尽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说我们经常同时要去完成许多的事情，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生活就失去了平衡。各位请你明白，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值得你去做，阿弥吗？再说神没有期待我们去做每一件事情的，神没有这样一个期待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时候，这岂不是一个好消息吗？许多人会因为这个样子，你能够从许多不必要的罪恶感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多少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事情全部做得好，所以我们认识里面有很多的压抑，很多的罪恶感。今天你要知道，不是每一件事情神都要我们去完成它的。所以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旧约圣经当中，所罗门王他道出说，在我们生命的这种动态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永恒的价值跟敬畏神。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最优先的顺序。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的耶稣他更是直接的来指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正确的优先顺序。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说，来一起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是他的国？就是神的旨意能够畅行无阻的地方，这个就是他的国，这个就是神的国。什么叫做追求神的旨意？就是让神的旨意神的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来成就，也通过我们让神的国度能够更加的扩展。谈到他的意，什么叫做他的意？就是神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他的意，就是我们要事先去做选择，摆在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的一个第一顺位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因为神看为正确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神看为正确的事情就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看这些东西？我们看到其实从实际的层面来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决定优先顺序呢？我想首先就是要用真理来决定价值。我们知道耶稣还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是用做出一些价值的判断来决定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你比如说有一次他去到一位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耶稣非常喜欢在世上非常最喜欢去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马大跟玛利亚这对姊妹的这个家庭。有一次耶稣去他家做客的时候，哇，这个姐姐马大，我做整个很忙的在厨房里面准备饭食要来宴请耶稣，他一直在那边忙不太过来的时候，他看到耶稣，他看到他的妹妹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 来跟他听聆听耶稣，来跟他有一些亲密的这个交通，哇，他看起来非常不爽的，他就去跟耶稣告状，他说：“耶稣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忙得这个样子？我的妹子还在那边，我没有过来帮忙。”看起来好像耶稣需要跟他平反一下，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提醒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做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呢？请你跟隔壁说，根据真理。耶稣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些节庆，大家很高兴来这么庆祝，我想这些东西都需要，但是最最重要的，耶稣要我们更加的认识他，耶稣要我们跟他有一个真实的而且深厚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是为什么他跟马大讲了这么一件事情。马大准备饭时没有错啊，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来亲近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庆祝，有许多的服事，我想这个都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每天是否有亲近神，是否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个就是重点。当我们选择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做出一些更正确的一个选择。为什么我们亲近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我们抓住真理的时候，当我们抓住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听耶稣所讲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些更正确的优先顺序的判断。其次，我们说我们要评估我们生命当中的生命季节，理清真理，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要了解现况，依照实际的情况来做出一些判断。就好像使徒保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刚刚这些话我们一起来读下来：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而行。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啊，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来行就好了。你比如说今天你是一个学生，你的父母亲不想要你在教会里面看你任何一个服事，因为怕影响到功课。那到底你是要听你父母亲的话，不要在教会里面来做服事呢，还是要你要坚持在教会服事？我想这个关键在哪里？这个关键就是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了当儿女、当学生的本分，你是不是已经把你的生活、把你的功课已经打点好，让你的父母亲已经安心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相信你可以跟神祷告，你可以跟你的父母亲做一些更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沟通，来争取你在教会的服事。如果你做了这些过程，我相信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基本上因为你已经尽了你的本分，你已经尽了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时候，基本上你跟你的父母亲来讲的时候，你的父母亲都会来支持你的选择。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总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全方位的被成全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父母亲还是坚持不让你在教会服侍，而且你又是处在那样的未成年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忠告，好吧？这个时候你就听你父母亲的话，阿妹吗？这个时候你就暂时，这个时候你就听你父母亲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交代。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做一些弹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又比如说，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一个特殊的季节。就像你家里有一些重大特别的啊需要，你必须要花时间去照顾家人，或是你正准备要生产来孕育下一代，或是你现在的工作性质，你是一个空中飞人，你必须要飞来飞去的，你没有一个固定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在短期间之内， 你要考虑你要是不是要来调整你目前在教会的服事，你要考虑是不是你要暂停服事一段时间。像这样的一些事情都需要以真理还有你人生不同的季节来做先后顺序的判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许多时候你必须要寻求属灵的遮盖，特别是在你人生的一些关键的决定当中，更是需要咨询你的属灵领袖，更是要咨询一些有经验的人，这对我们生活的平衡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来看看使徒彼得他怎么来劝告我们，一起来，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拦而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借着寻求属灵领袖的遮盖和意见，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我们自己的偏执，我们自己的限制，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全盘，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整个处境的真相，因为这个样子我们能够做出更正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无形当中就凸显的教会生活的重要性的，阿们吗？请你跟各位讲说，教会生活很重要，因为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有层层的遮盖，我们有层层的遮盖，所以在这个遮盖当中，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健康平衡的这样一个生活。怎么样踩踏生活的平衡呢？第三点，我们要说，我们要接受人生不同季节的节奏，奔向神的标杆，学习信靠主，凡事都能。面对人生的不同的季节或者是处境的时候，保罗自己本身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典范。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来，一起来，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吗？所以说今天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如果你愿意学习让神在你生命的每一个方位每一个领域来做主来掌王权的时候，你肯定能够来平衡你生命当中的一些内外的压力。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像我们一些物理上的一个道理一样，就以轮胎来说，我们看看轮胎，如果这个轮胎要承受更大的重量，承受更大的外在的压力的时候，里面的胎气很重要，阿们吗？里面的胎压很重要，要有足够强的胎压。你看我们看到这个车子如果在爆胎的时候，胎子没有气在里面的时候，整个就没有办法来运转了。不要说爆胎，有时候你的胎气不够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车子特别重，当你把这个胎气胎压把它增加的时候加强的时候，你开起来这个车子就开起来会比较清晰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的，今天如果你要平衡掉你的内外生活的压力，那么你的里面必须要有一些东西。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非常的恭喜你，因为你的内在已经有足够的力量的，可以来应付你外在的力量。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那在我里面的力量远比这个世界更大。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阿们吗？我相信这些神的话就够了，这些神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成了产生我们内在的里面的胎气胎压，让我们能够来应付外在的这些压力的。神会按照我们生活的实际的需要，不断的来加增我们力量，这是我们可以真实的去经历的。谈到职场或是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被创世纪里面所记载有关于工作的两处的经文感觉到非常的困惑。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谈到工作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美意啊， 要么去工作，你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当他谈到工作的时候，好像是一种惩罚，你知道吗？好像人犯了罪以后就是要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各位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情呢？好不好？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从这样一个神创造的本意来看，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神，他一直都在工作。所以说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这样讲说，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因为我们人是有神的形象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跟神一样的，我们有神的特质的。所以说神首先最先给亚当的祝福什么，我们来看这一段，一起来。治理各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动物。还有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看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地方所谓的修理看守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原文它有敬拜侍奉还有顺服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就是看到我们在整个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可以成为一种敬拜侍奉，可以成为一种顺服神的一个表现。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职场的工作是人本性的一部分，工作是必须的。人可以在神所赋予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有满足感，感觉到有喜乐，而且这是神所看为好的，也是神祝福我们人类的管道。然而请你不要忘记的，工作的重心还有工作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敬畏神，就是要侍奉神。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会跟我们劝导这样说，来，一起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OK， 这是从神创造人类的这个本意来看。那么我们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从人类堕落之后的情境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因着人类的犯罪，神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面得到吃的。各位，这一句话当中你们看到了没有？其实终身劳苦绝对不是神的美意，阿们吗？绝对不是神创造工作的一个本意。当人每一天到晚疲于奔命的工作，跟一个人纯粹为了工作而工作，而失去的工作当中所得到的应有的满足，或者是应有的喜乐的时候，失去的敬拜神、侍奉神的心的时候，那么就是处在一种咒诅的情境，这个就失去了整个真正工作的意义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到头来你会像所罗门王这位智慧之王，他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这么一句话，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阿们吗？如果你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糊口而工作，你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动机跟目的的话，那有一天当你眼睛一闭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所想的一切过去都是虚空的，没有什么价值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谈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谈到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时候，今天我们要鼓励各位，无论你处在人生的哪一个季节或是哪一个处境，无论你的职场、你的学校、你的家庭、你的教会生活是怎么一个忙碌，好不好？让我们回到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为着要来敬拜神，就是为着要来侍奉神，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跟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领袖约书亚，他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职场上，在学校，在教会，在家庭的生活的平衡当中，不要忘了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三方面重要的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我们必须同时扮演许多角色，因此平衡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决定平衡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的优先顺序， 接受人生不同季节节奏，奔向神的标杆，学习信靠主，凡事都能。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天国在职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谈到在职场上的一些神圣的价值，怎么样把我们的天国带到我们的职场，怎么样在职场里面来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谈到怎么样能够平衡我们在职场、在学校、在家庭和我们教会的生活。我相信这些的主题、这些的内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职场。当你能够真正的发现职场的价值跟意义的时候，我相信你在工作上、你在你的职场上、你的态度、你的果效也会跟着不一样。我相信在这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所讲内容当中，我们提到今天所有的工作，就像保罗他所讲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服侍的，都是为着主的缘故，都是为主而做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每一个事情，都是为着要来敬拜神，都是为着要来侍奉神。父亲，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你觉得这样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态度，对你来讲实在太重要的。可是你自己好像跟这一位你所敬拜的这一位神还没有确立一个合宜的关系，好不好？这个是如果是你的情况的时候，好不好？你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这个时候我要带你做一段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主耶稣，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将我生命的主权，将我的职场，将我的家庭，将我的学业，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让神你来做主，来带领我人生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各位，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一位主已经建立了合理的关系，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来跟今天。